这一整个其实整个约书亚要看到第四章都是在讲这个过约旦河经过，今天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画面，下次第四章更注意到的是一些细节。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第三章来把它这个经文一起来看一遍，那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到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哦。我面带着大家读，我们 一边有一些解释。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这个是之前的两个探子在这一个进入耶利哥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跳板，这个城在约旦河的东面。好，那百姓来到这边，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官长对百姓的吩咐。当他们一看到祭司将约柜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就要知道是该起身跟随的时候了。但是有个条件，不可以离约柜太近，离着2000肘的距离，好让他们知道该走的路，而且说到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这条路对他们而言是一条当走的路，又是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是一条与神同行而且让神带领的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从那个为奴之地出来之后，又在旷野等候了漂流了40年的时间，现在终于要进去这个迦南美地，但是要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看完百姓应当有的准备之后，我们要看到的是祭司应当做的事情。第六节，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接着看到神是如何对约书亚说的，他说到：“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的一开始，我们就曾经看到神已经有鼓励约书亚了，确认他的身份，确认他的责任。那马上就要过河了，神又再一次来鼓励约书亚。同时第八节，神继续告诉他应当如何吩咐祭司。他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对整体百姓的嘱咐，以及后来所有人一同经历到的事情。从九节开始到最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这是当时在河西一片广大土地上面居住的人。第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这边还没有讲到这十二个人要做什么，我们要到第四章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神是要他们从河中取12块石头立下记号。第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那我们从约书亚之后的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他用信心知道神要带着他们过河，而且同时他没有忘记神曾经说过的应许，他要赶出迦南地的人。十四节开始就看到事情就这样成了。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边这个脚一入水其实讲到是才一碰到那个约旦河的河水，当时河水本来是涨过两岸的。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而且是立起城垒。这个亚当城圣经并没有在其他地方特别提到过，从一些相关的资料大概知道它应该是在一个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北边河水更上游的一带，可能有20或30英里左右的地方。圣经形容那是一个极远之处，水要从那边立起城垒，往亚拉巴的海，也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呢是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面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都进了 都过了约旦河。从右边的这个地图大概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他们从石亭起营，然后过了这个约旦河，最终的目的地是到了基甲，然后之后马上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那么北边那个圈圈就是讲大概这个亚当城可能在的一个位置。那么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约旦河河水断开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也往往会让我们想到，哎，当时这个摩西分隔红海的这经过。若是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往那个河水看过去，望过去，要看到这个是凶猛的水势，甚至还听到这个轰隆的水声，当时的水是高涨过两岸的。我想可能现在洛杉矶的我们很少看到类似的河流，可能还要开车 好久才可以看到那个一些溪流，还有一些泛滥的这个水等等。几年前天不下雨，这个河水我看都枯干了，比较容易看到那个干地啊。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们会怎么想呢？在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神是要他们做好哪些的准备，要注意哪些重要的原则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重点。我想这也是给凡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面对到约旦河，可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是看到前面感觉暗潮汹涌，甚至让人感到却步、举步维艰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在面对疫情当前的这个教会，同样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要我们注意到的一些原则。首先我们要看看的是今天大纲的第一个，要跟着约柜去，这是百姓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跟着约柜走。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我们必须要起来，而且要跟随。我们的行动是向着约柜，跟着神走的，要让神走在我们大伙的前面。我们都知道，约柜它代表神的同在，是神与人相会之处。在出埃及记25章里面有对于这个约柜，神当时吩咐摩西你要怎么样来做这个约柜，它并不是特别大，整个长呢大概就是我 手打开的这样的距离，2.5轴，一轴大概是18个英尺，那宽呢大概是我手伸直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整个大概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尺寸，然后高也是同样1.5轴。约柜里面最早放着的是立约的法板，后来还有亚伦这个发芽的杖，代表了神的拣选，还有神秤装着这个玛拿的金冠，代表神的公义。在约柜的外面呢是有这个环子，要穿过这些杠子，让人抬着这个棍子和杠子能够将约柜举起来。那约柜本身是不能随意碰触到的。约柜上还放了施恩座，有两个基路伯，它的长跟宽跟约柜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大概都只能用一些后面的人做出来的一些模型，大概知道约柜长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早就是告诉我们，它是神与摩西相会，并且告诉摩西他要向以色列人传讲一切事情的这个地方。我们从民数记载里面 看到的是当时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神透过云彩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每一次约柜要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而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对于神的百姓而言，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它代表了神的保守，更是让人能够看知道这个是使人得胜的神。那么就在百姓官长吩咐百姓要跟着约柜前去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提到了一个2000肘的距离，换算一下呢，大概是900公尺，可能将近1公里的这个距离。从教会这边顺着手跳往下去，可能要超过 Olympic， 到了 Best Buy， 这么样远的一个距离。这是什么距离呢？是百姓跟约柜之间要维持的距离。这个可以让所有的人看到神要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这条前面的道路，同时更是提醒着以色列人，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随随便便接近这个圣洁的神。这带到了一个对神当有的敬畏，这个重点，这个原则。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从荆棘里面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之后就先跟他讲说：你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而当约书亚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同样听到的是：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我们会渴望有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行，走在前头，而神也乐意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没有向着神拿出他应当有的尊重还有敬畏呢？我们是不是时常会有轻忽神的地方呢？或是对着神他崇高跟他的圣洁觉得无所谓？今年一开始，教会在祷告会当中为着崇拜事工的祷告，就是一直为着弟兄姐妹在崇拜当中能够更加敬畏神而祷告。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收到崇拜部透过团契主席来向你们不断的提醒，要大家怎么样，不要迟到，不要早退，将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那么最近我们这几个月都是透过网络来聚会，每次聚会一开始以前所播放的这个短片，也是不断的要提醒大家，不管我们在哪里聚会，重点是每一次的敬拜都要将神当得的敬畏来归给他。那么现在大家都是在各自的家里面房间里面聚会，你不用让牧师不用被理事同工当面看到。那我们知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呢？你的房间是圣的呢？你的家庭，你的客厅是圣的？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敬拜神呢？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就像这个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文章，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看着这个屏幕聚会，有没有一心二用的边看讲道，然后呢边看手机刷新闻，那一边吃东西，吃你的早餐还是怎么样，午餐已经肚子饿了，然后一边敬拜神。以前我们到大堂的时候，哎呦，那个图片不见了。以前我们在大堂的时候，我们是禁止什么，你带这个食物来到我们当中。现在呢好像反正都在自己家里面哎呀，吃点东西无所谓了。甚至有没有人一边煮饭一边在听到的？有没有人就坐在沙发上翘个二郎腿的，甚至在家里走来走去的？不要我们现在因为在家里这个居家避疫的关系，我们就对神开始松懈了。希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都不是这样的人。那个Stanley 可能这个档案是旧的，看看有没有一个这个 finalized 的。在疫情之前，可能就是 就是一月以前呢，我每个主日大概最晚吧八点十分从家里出发，那八点半以前大概可以到教会，我们开始预备。那在过去这几周呢，我仍然是八点十分以前就准备好啊，把我的皮鞋也穿起来，甚至呢把我这个皮夹哈啊也放好。哎，我又不用出门呢，又不用开车了，干嘛还要带着皮夹嘞？还要穿着皮鞋呢？那么这些动作呢，是帮助我知道怎么样把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神，因为这所在的地方是圣的，我敬拜的神是圣的，这是我侍奉神的地方，那么我就一样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分别给神。当我们逐渐一步一步要来回归了，那么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同样做好当有的准备，这样子帮助我们都还是能够按照以往的这个方式，就不用做太多的调整，一起能够回来到会堂当中。我们很熟悉的一句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去领受神的怜悯，得蒙神的恩惠。但是呢，这个一点都没有减少神的威严，神的属性，就不代表你可以在神面前可以随意而乱来。神随时可以按着他公义的属性对人做出裁量跟处置，我们从乌撒的例子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应当感谢耶稣的，不是因着他的拯救去得到那个放纵私欲的自由，让我们可以恣意妄为，惹了神的怒气还不知道悔改。我们应当感谢耶稣的是，可以不用得着我们那个本来所应当得着那个神他的怒火，他烈怒的审判。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因着有主的同在，能够更加活出基督的样式。神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他配得的尊崇，那么我们应当从这样的恩典当中更加的学习来爱他，敬畏他。我真的很盼望哪一天呢，我们都不用提醒，都不用这个打这个 PowerPoint 要我们提醒这个 关手机啦，不要这个吃东西啦，不要走动啦，去得罪神，让每个人都能够因着这个真心敬畏神的缘故，把神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虽然我们也这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仍然是要向着神并且要紧紧跟随的。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距离，一个不小心让我们忘记，一个不小心让我们走偏了，脱队了，反而被落下来了，跟不到一块了。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非常谨慎小心，我们大家要亦步亦趋的跟着约柜，心存敬畏的紧紧的跟随。那么同样是在这一段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常常提醒同工要注意到有没有人脱队的，因为没办法连线，没办法上网，不会用手机软体的就失联了，跟弟兄姐妹跟教会失联了。很感谢神的是各个在团契的无论是组长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他们都会关心到有这样的人，并且很尽力的帮着他们，让他们学习怎么用现在这些科技来能够继续参与各样的聚会，参与主日学，参与团契等等。那么教会一体，全体都跟上，这个才是最美好最美好的。接着我们要看到是要走过约旦河之前，百姓还要做怎么样的预备。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假如要去溯溪的话，你要穿戴什么，带上什么装备。那么神带领他们过河之后是准备要去打仗的，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假如我们要打仗，我们要什么样的装备？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你们要自洁。神要他的军队怎么样？你们要自洁。我想现在没有一个作战的军队，没有一个领导的领袖会下这样的指令。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要百姓去自洁。那我们记得每次当神要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要显现他自己的能力，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这段经文， 在西乃山上，他向摩西说道，要他们洁净自己，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要他们洁净，提到去洗衣服，后面又提到不可亲近女人。那神是圣洁的，就像利未记里面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好像刚刚我们讲到的，神要约书亚要摩西脱鞋一样，借着一些简单的举动提醒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用这样的行为来帮助，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是不同的身份。而且当我们自洁之后，我们要看到的是神他大能的彰显。在这段经文之后，出埃及记我们记得在20章就讲到神将十诫颁布了给他的百姓。在另外一段生命记的经文里面，同样神吩咐百姓要自洁之后，他在云中降临，并且将他的灵借着摩西分赐在70位长老当中，每个人都受感说话。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当以色列人在河边洁净自己之后，神就要彰显他行神迹的这个能力，将河水断开。这个自洁实际上也就是讲到分别，这个是圣经对圣洁的基本要求。在利未记里面，神颁布了许多洁净的条例，让我们看到神他对圣洁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怎么样的严格，怎么样的仔细。那么圣洁就字面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分别，将某一个人、某一个日子、某一段时间或者是某一件物件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用呢？是归给耶和华的，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分别为圣。那我们每一个主日就是将这个日子、将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不做其他的事，来归耶和华为圣。这段时间不是属于我的了，不是属于别人的，而是属于神的。那么这样子就是做到第一个讲到的 setting apart， 分别出来。第二个关于圣洁的含义是才是讲到了清洁、干净或是纯洁。那么无论在人的身上或某个同样是某个物件，我们对它做这个清洁的动作。那人就人而言，也包括我们在道德上面，在品性、心思、意念上面能够保持纯净，不要去受到罪的这个污染。身为神的百姓，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在身份上面是一个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同时我们也要注重自己在生活上面也是要保持属神的这样的一个纯净。希伯来书11章对信心我们有很熟的经文，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么同样在12章也讲到了关于圣洁，讲到说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一个人若是要亲近神，那必须做到分别为圣、洁净为圣。而当我们说自己是耶稣的精兵，要为神穿戴属灵的军装，准备去打仗的，当我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武器，但是却忽略了神对圣洁的要求，那么我们也只能够做这个败战的处理而已。从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应当归神为圣，并且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对我们有这样的勉励，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顺从神的命令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若是神要我们从内心一直到外在都要有一个圣洁的表现， 那么有没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最好的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内外兼修的地步呢？耶稣曾经向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也曾经为着门徒向天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弟兄姐妹，神的话，神的道有洁净使人成圣的这样的能力，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9到16节这几节的经文，大家可以用 slide， 我们一起来读，请。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让我们好好的读经，并且立志遵行神的话，从神他的话语当中得到洁净。假如我们把就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底，那么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罪恶。经文还要提醒我们用嘴唇来传扬口中一切的典章。当我们看重神的话，看重胜过这个其他一切的事物的时候，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活在他的心意当中。那么随着我们每天不断的研读还有遵行神的话，那么 每天就能够被神的话语来炼净，更加纯洁向主。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祭司在前头走着。我们很快大家提到这个祭司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可能我们在读福音书里面看到的那群祭司都是很不好的。祭司呢，是在神跟人中间，一方面是代表人去向神献祭代求赎罪，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神接受这个人的奉献供物等等，并且为人祝福的。在旧约的时代，神还没有透过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就记载到亚伯兰向这个麦基洗德，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兰向他献上十分之一。在民数记当中，神已经就将这个祭司他确实的位分跟职责具体的向他的百姓公布了。那么在这个 slid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雅各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呢，只有利未，这个利未支派是在特别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神曾经说到，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利未人，要代表他们一切投生的，他们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圣经还说到过，利未人在他弟兄当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我们之后看到以色列人在分地的时候，并没有一块地是属于利未人的。在这个立位之后，又有三个儿子，格顺、哥侠、米拉利。在民数记三章里面看到他们是负责会幕当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这些侍奉，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儿子，哥侠的儿子暗兰，我们知道他是摩西跟亚伦的父亲。暗兰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是也只有，还不是摩西，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做祭司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亚伦说到过，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里的这个事情一同守祭司的职任，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让我们看到能够侍奉神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典，是他的赏赐。那么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祭司整个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侍奉实际上是非常崇高非常尊贵的。怎么说呢？连君王都不可以取代这个祭司的角色。当扫罗擅自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是做了糊涂事，神因此让他的王位没有办法得到建立。我们还记得乌西亚心高气傲，随意进到殿中，在香坛上面要烧香，不理会当时有许许多多的祭司向他的拦阻，因此怎么样，他头上长出了什么大麻风，而且一直到他死为止。我们看到祭司才可以做的事，连一国之君都不可以碰。看到他这样的 角色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而在新约的角度呢，我们来看看，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位比之前所有的祭司的制度，也包括所有的祭司甚至大祭司都来得更美更好，也是唯一一位圣洁无瑕的这个大祭司，他不但是拯救了我们，更是恢复了我们原本应当在神面前应当有的职任，应当有的地位。彼得前书二章讲到了两个，一个是圣洁的祭司，一个君尊的祭司，都是我们可以要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的。一开始他讲到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悦纳的神所悦纳的灵祭，像是我们的祷告，像是我们的赞美，像是我们对神的侍奉，对神的奉献等等。那么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肢体，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祭司的国度。你跟我都是做神君尊祭司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当做的是要来传扬基督，来高举基督。这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概念，而是借着耶稣我们恢复到神原本最早的心意。同样是出埃及记19章，当时神告诉摩西说，你们要让所有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原本的心意，就是要他的百姓在全地在万族万民当中做神的祭司。接着我们要看看这个抬神约柜，今天经文讲到好几次这几个人，他们具体的人数，他们能够怎么样被选立出来的条件，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神对祭司他侍奉的要求来想象说，他们的身份应该是非常特别也很具代表性的。那么这边呢，我想用一个比较实际从侍奉者的角度来看看他们所做的事，还有他们经历到的一切，来引申让大家思考。分别我要从侍奉者的手跟侍奉者的脚还有侍奉者的心这三点。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手，他们是奉命要抬神约柜的，这个抬手字旁嘛，有抬起举起来，也有这个承担的意思。约柜好重啊，重不重啊？他们要抬约柜的时候，手要抓得很紧，要将这个杆子抓得很紧，才能够抬得稳，抬得牢，举得高，甚至要用肩膀来扛，时间久了都是会累的，甚至手还可能长茧的。但是这些祭司们的手能不能够轻易的放松呢？当然不能。只因为他们是抬神约柜的祭司，只要是约书亚一声令下，在百姓可能都还在睡觉，都还没有起身之前，他们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将杠抬上手，将约柜抬起来，走在百姓的前头。今天身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亲手去做，用肩去扛。你的手有长茧了吗？还是你的耳朵长茧了？还是你的心长茧？我们不要怕为神做事情举起我们的袖子，亲手亲身的参与在神的事工上面。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所当做的，是耶稣恢复了我们这样祭司的职分，我们每个人所当做。你假如没有亲身参与，至少你要帮他们鼓鼓掌嘛，拿用你的手帮他们鼓鼓掌。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的脚，因着神的命令 他们的脚要走的路跟其他人也不一样，他们要比其他人先走在前面啊。这些祭司们当百姓还离神很远的时候，就要先碰触到这个河水，神才要将河水停住，立起成垒。而且他们走到河中央站稳了，等地都干了，百姓才一个一个的过河。所以只有他们会碰到汹涌的河水，只有他们会感受到那个水冲击的力道，只有他们会被溅起的水花拍打到他们的身体。因为这是神的吩咐，他们尽管顺从。假如当时啊，有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在直播的话，给脚附近拍一个特写，这些脚一下到水里，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个原本的水是渐渐从膝盖开始到小腿肚，开始到脚踝，到脚掌，一直到完全退去。他们所经历到这个河水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小，一直到旱地都裸露出来。但是呢，这群祭司啊，只有他们能够经历到河水一点一点退去时候的感受。那么这个往往也是侍奉神的人最特别最蒙福的地方。接着我们看看他们的心，你可以想到他们心脏非常强大哦。当时呢，约书亚要百姓跟着约柜去，但是有个条件，百姓要跟约柜离2000肘，不可随意靠近约柜。神对祭司利未人本来就有他特别的旨意。我们这边看到的一段经文是神对亚伦说的：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当中也不可有份。这群人呢，因着侍奉神，要跟自己的同胞离得好远好远。他们心是怎么想的？平时在平地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走到水里面，水还这么急，被水冲走了怎么办？但是因为同样的，因为他们是神所命定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只管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侍奉神的人可能需要离人群很远，可能无地又无份，但是神也说了，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每一个服侍人的心都应当要有这样的准备，不要忘记，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讲完了他们所做的一些侍奉，我们看到神虽然是使用他们，而且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约柜，他们代表的是神，但是在神面前呢，他们仍然只是 神所使用的器皿，只是神的仆人。神让他们经历这一切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要我们只将目光看在他们这些个人的表现上面，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只能为了神，不能为了他们自己。若是他们没有将神给高举起来，没有办法让人看见神，而只看到他们的人，那他们就必须小心了。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祭司，或者是只看到河水被断开的神迹。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神是 always 顾念整个群体，他所有的百姓的。在约书亚记3章里头，我们看到的是有一群委身侍奉的人才有神迹的发生，但是也一直要等到百姓全部一个都没有少，全部都过到河的对岸，开始了新的生活，领受神的应许，到那个时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也是这个最终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第三章的内容，感觉是非常顺遂的，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插曲意外的发生，让百姓安抵到河的对岸。之前第二章我们提到有两个探子，他们是最早过河到耶利哥那边去一趟回来的，他们怎么没有这个时候跑来殷勤的献祭？哎，我告诉你，我去过了这个河，我走过了，我知道在哪里渡河。我没有看到有人有这样的声音，在百姓当中呢，也没有人发怨言，没有人说：“哎，为什么河水这么高？你难道不会等？再过2-3个月，河水就枯干啦？我们那时候走不是更好吗？” 神要他的百姓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过河，有他更高的意念，更美的旨意。当他们过了这个河的时候，就像约书亚今天讲到的，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而当我们同心同行，跟着神的旨意往前行的时候，等我们回去看，我们知道这不是人做得到的，是神带领我们走过来的。除此之外，在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节最后两节的经文，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讲到的是，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你们过来。这讲到神要他们立石为证，那当后代子孙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这样解释，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可以向后代子孙说明怎么样神怎么样带领过我们，而让他们永远敬畏耶和华。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讲到，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这也让我们看到，原来神让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过河，能够让他们周围的敌人心生胆怯，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人，知道他们有神同在，而心都消化，不再有胆气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有许许多的事情实在是很难以预测，随时都有可能面对到有一条约旦河在我们前面，遇到新的挑战。这条神的对岸带着神美好的应许，有他的想要赏赐的奶和蜜，有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地业。那我们预备好用信心勇气跟随神的带领，并且谨记着神今天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原则，献上我们委身的侍奉，整齐划一的行动，用神的方式能够心存敬畏，紧紧跟随，并且归神为圣，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在凡事上面都能够遵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经历神所要带领我们许许多多神迹和奇事。我们最后也是要为向所有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信神这条路是需要信心勇气，很希望你能够珍惜在我们当中的机会，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么当你已经清楚听过福音，你可以用一个谦卑的心承认，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这个罪做了最完美，成就了一个最完美的道路，能够让你跟神恢复关系。那么你用这个下定决心来开口做一个宣告，接受耶稣来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愿这样的决定是能够当你在我们当中用有心来慕道的时候，一个最好的结果。凡是已经决志信主的人，我们要奉主的命令使命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也是继续将主日分别为圣，记得我们今天提到的将神的敬畏归给他，那透过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成圣，生活上面的成圣，地位上面的成圣，那在团契当中也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爱。愿神赐福我们这样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祈求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中就有信心的人，无论是因着听了你的道，听了你的福音心中被感动，或是在我们信仰道路当中正在迫切寻求祷告等候的人，主，我们都愿意因着我们这样的信心，还有因着你信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多的明白 顺从在你的旨意当中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